艺术的讲诗篇，诗篇第125篇，整篇的经文。诗篇第125篇，是在旧约的圣经第600，从左面翻开，旧约的第600面。诗篇第125篇，其实这个经文只有五节，我们就把它全部读完。都找到了，好，我们一起来。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回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回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歪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耶稣勒。好，我们都把我们的圣经打开，等一下啊，牧师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起看。今天牧师要讲的是看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我们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你透过圣经常常将你自己的形象，将你自己的性情，将你的爱向我们显明。主啊，也将你自己的心意，就是对我们的心意，你没有隐藏，你明说的要我们怎么样，你都记在你自己的话里面。主啊，是在我们感到你这样子清楚地向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去摸索，我们只要跟随你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再透过上行之诗啊，里面你给过我们的信息，我们继续的来追随，继续来跟从你走。主啊，求你自己就引导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叫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啊被尊重的荣耀。我们将只恭敬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你自己的话的时间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们。虽然是五节的经文啊，但是里面呢有相当的信息。那当我们细读这个圣经的内文啊，那我们再来读多一遍，那上行之诗那几个字就不用读了，我们就从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那边开始读，读到最后啊。那我们一起来读，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环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上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那当我们细读这个经文的内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里面重要的就是讲到人啊。所以呢，我就定一个这样子的题目。那因为他一开始就说啊，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所以这个重点呢一开始就 讲了出来啊，让我们做一个依靠上帝的人了啊。那在这边讲到人的经文啊，啊是不少的啊。对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神的百姓也是人，恶人义人也是人，心里正直的人跟偏行歪曲道路的人啊，在这里已经有好几种人的形容词都在我们啊这章圣经里面出现。那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啊，自然发现内中主要的述说的就是那些依靠上帝的人，并且啊在这个诗里面啊在讲论上帝跟他们之间啊，这些依靠上帝的人之间啊怎么样互动啊。这个我们读五节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出这些的啊美妙在当中。好，我现在再来考一考了哈，每次都希望考一考，让你们脑子里面呢都能够啊有一些的记忆啊。上行之诗总共有多少篇啊？总共有多少篇啊？哦，那么快就那么快就还我了啦。多少篇啊？给你们开卷啊！
我也觉得我很热啊。
差一篇14就差一篇15篇啊，15篇啊，在这15篇里面呢啊，就分成为五组啊，五组啊，每一组呢是三首啊，三首诗。那在这里呢，诗篇125篇呢是第二组的啊第三首。那我再讲一讲上行之诗呢有特别的地方啊，刚刚好头一篇的诗篇呢是讲到祷告，第二篇呢是讲到啊倚靠，第三篇呢是讲到感恩啊。你去看啊、哦，你用这个方法去读的时候呢，你会读到当中很多奇妙的事情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属于啊第二组的啊第三首的诗篇哈、哦、啊，在这五节经文里面呢，只有第四节是祷告的话，其他呢都是讲到天父的作为啊，跟人对真神那种的信心啊，这个就是这个第125篇里面的情况是这样子的。那现在我们就慢慢的来看了哦。啊，第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看啊，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好像锡安山，人像一座山啊。我们特别是男人啊，我们很喜欢那姐妹叫我们好像一座山，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啊，因为可靠啊，啊，稳固啊，是不是啊？如果弟兄啊都是啊飘飘渺渺的，那个姐妹就不踏实了，啊啊，无灵两可的啊，就不踏实了。那我们做弟兄的还是要好像一座山啊。那在这边讲到谁好像锡安山呢？他就讲到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弟兄啊，你要像一座山，姐妹要靠，给姐妹靠得住，你就要做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哦，知道吗？那我是弟兄啊，我勉励我自己啊，我也勉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啊，姐妹要勉励我们啊，不然你没有好靠哦啊，是不是？那我们就在这边呢就看到这样子了。故此啊，在此呢是以锡安山啊来比作人啊，这样比喻啊是指到这样子依靠上帝的人呢是不永不动摇， 为什么用这个用山来做比喻呢？那我们就需要去看看这个锡安山的情况了。头一方面，我们就要来注意这个锡安山的地形啊，这个地理形势。这个锡安山是得天独厚，它是位于啊众山的，就是在那个山脊之上的。那在这个锡安山的东面有锡伦谷啊，有一个山谷叫做锡伦啊，南面呢就有新论子谷，也是一个山谷啊。那尖子这两个谷啊，就让这个看起来啊，让锡安山好像跟这些的群山呢隔开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西边呢，有一个啊泰勒波温谷啊，也是一个山谷啊，它是跟那个古城呐 啊是隔开，就将古城跟其他的山隔开啊。看起来啊，锡安山跟每一个山呢是相关相连。由于这几个山谷的缘故啊啊，反复呢这个锡安山就从众山那边分别出来。那在这边，圣经是用这个来比喻上帝的子民，依靠上帝的子民，也比喻我们做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啊，是住在那里啊？啊，你住在那里啊？不是 Brisbane 哦，不是单单是 Brisbane， 我要的意思不是 Brisbane 啊。你住在哪里啊？对了，住在世界啊。我们生活在世界，我们是跟这个世界呢是相连有相关的。不过由于我们蒙主的拯救啊，成为父神的儿女啊，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依靠上帝，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啊，我们就晓得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像众山环绕锡安山，但是啊，它有几个山谷将它突出来啊，突出来，好像被分别出来。我们也应当是这样子，我们生活在世界，我们应当有一个圣别的生活。有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这个就是这段圣经里面从那个地形啊里面给我们看到啊当中啊给我们注意的意思。我们常常依靠上帝啊，上帝必然使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生活各方面都不摇动。真的是很实际的，好像你在来到这个地方，你要依靠主啊，主会使到你不摇动啊。你要照主的时间，不要照自己的时间，照自己的时间急得要死啊，要注意是这样子啊。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这个山的中心啊，这个就是锡安山的图啊，哈啊，下去的那个是锡安山的地方，高的另外一个山啊啊，那个群山。那山的中心呢？这个锡安山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城了。而城最重要的地方呢，大家知道是那里吗？啊，圣殿，不是那个。不是政府机关哦，是圣殿哦。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些地方了。嗯，那正如呢，因为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这个锡安山啊，里面有也上面有耶路撒冷城啊、哦。因为有真神的殿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城就显得很突出了。成为很多人向往啊，著名啊，去啊，去游览或者去那边啊，去那边学东西的一个地区。原来耶路撒冷城啊，是充满着上帝的话、上帝的教导跟上帝的作为。 啊，他们要进去耶路撒冷城，要进到圣殿，在那边学上帝的话，在那边看上帝的话那种的作为啊，是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就看，按照地理来说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敬畏跟敬拜赞美真神的地方，是有上帝大能作为的地方，这个是山的中心。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同一个教会，你知道圣殿在那里啊，啊，这对，这个边是圣殿，那我们每个人也是圣殿，所以这个好像锡安山这个比喻是非常的好啊，因为锡安山是象征上帝的儿女啊，正像诗篇120篇啊，他是这样子说啊，120篇那边是讲到啊，耶路撒冷是象征上帝的子民一样，那我们呢，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啊，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啊，用这个锡安山来讲到啊，人啊是有原因的啊，是有原因的，分别出来啊，我们里面有圣殿，我们里面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啊，就是一个祷告的中心，一个代祷的中心。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啊，锡安山给过我们的信息，他用锡安山来啊比喻啊我们一般属主的人。弟兄姐妹，你就看看你现在像不像锡安山啊，你有没有分别的生活啊，啊，你有没有啊在那边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啊。所以经文以锡安山象征信靠主的我们啊，是很适合的。好，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依靠耶和华的人啊，第二方面就是耶路撒冷城了，第二节。那我们看到第二节就讲，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环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一节的经文啊，是一个明文的应许，上帝给过我们很多的应许啊，这个是明明说得很清楚啊，写在那边的应许啊，在这个应许的话语上面还要加上比喻来说明。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的情况了。那我们要注意，耶路撒冷呢是被众山来环绕的啊，我想将它弄出来，全部跟它弄出来啊。啊，我要这个图应当是放在那一边，但是呢那边如果放了之后呢我不够位，所以我变成这样子啊。啊，耶路撒冷在中间啊，很多的谷，周围有很多的山将它围起来啊。按照圣地的地理来说啊，因为有这些群山做环护啊，啊，作为屏障，那因此呢，耶路撒冷啊，它气候就是一般的温和了，没有好像东边的那种原野的热风的吹袭，也没有像南边的那个风，那个旷野那个干燥的风，所以你读那个传道书，北方啊兴起，南方啊吹来。啊，那个是跟地理有关系的，哦，啊，那我们就在这里呢，就看到由于这些自然的环境啊，上帝的子民啊，就很容易想到耶和华神怎样用众山来环绕耶路撒冷，保守属于啊他的城啊，哦，那他就想到上帝怎样 保守他，环绕他啊，怎么样来保守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当以色列人啊，从不同的地方，他们每年要三次，至少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他们从过地来啊，走到这个耶路撒冷，走到锡安山的地方，就看到群生在那边环绕啊，他很容易感受到啊那种的喜悦啊，那种的快乐。他看到神用这个实际的环境讲明这个信息，自然他信心就更加坚固了。那第二方面也讲到父神的环绕啊，因为在这边众山怎么样环绕啊，耶和华要环绕啊，倚靠他的人。那在这里呢啊，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啊，诗篇第32篇第6节，那我们读那边啊，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为此凡前你看上帝保护环绕啊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啊，在这里诗篇讲啊，要在那边鼓励那些还没有得着这样子的环绕的人，你要趁着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上帝，不然大水一涨，灾难一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啊，不单只是肉身的困难啊，有时候啊是永恒的困难啊。你有上帝，大水来就算跟你淹没了，你知道你要到那里去，只不过是一个捷径马上去而已，是不是啊，马上去而已。所以这个是重要的地方啊，当上帝是我们藏身之处，主耶稣说他的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是不是啊，这个是好，是好在这个地方啊啊，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苦难啊，我们就算在这个苦难上帝没有保守我们啊，没有跟我们维护起来，其实另外一种的维护哦啊，他已经将我们调到上面去了咯啊，这个是很好的。那另外我在预备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诶，我们现实一点，因为很多人呢很喜欢现在的维护，我就想到当然我可以讲很多见证上帝怎么样将我保守起来，但是我常常啊注意就是不可以讲自己太多啊，以后慢慢慢慢讲的时候呢啊，因为有时候讲自己太多的时候自己会骄傲的啊，不可以讲自己太多，师母也提醒我啊。那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回啊以色列王跟那个亚兰伯在那边打仗，亚兰王一直要去欺负他啊，以利沙是当时的先知，他就告诉王啊，你不要从那边过，不要从那里过，因为那边有兵在那边埋伏。所以啊，那个王啊就派人去看看，哎，果真是哦，所以没有经过那个地方。那有一次啊，那个王，另外那个对面的王啊，就亚兰王就问了、啊，到底谁啊做奸细？啊，去告诉以色列王，他说没有啊，只有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所以他是讲哇，可怒也啊，所以呢就派很大军将那个以利沙先知的那个城啊，叫做多丹城呢，围拢起来，围得密密的啊，苍蝇都不能够飞出去。那以利沙的徒弟啊，学生啊。 早晨起来一打开眼睛啊，去看看的时候啊，因为要去做工啊，看到哇，糟糕了，我们全部被那个敌兵围到围到很牢啊，不能够做什么。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说：“老师啊，糟糕了啊，糟糕了！你看我们被围了。”他说：“老师怎么样？”跟他说：“以利沙说，保护我们的、围我们的比他们更多。”于是以利沙就祷告啊，耶和华啊，开他的眼目啊，他就看见了，那个仆人就看到。满身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上帝真的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被蒙保护，我们不知道啊，上帝在那边保护着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有这样子啊信靠的心吗？我今天是讲五点哦，所以我现在前面两点我讲的太长了啊，我快后面三点跟他讲完哈。好，第三，我们来看依靠上帝的人啊，好像什么呢？哦，他有称义的生命。依靠上帝的人就是信靠上帝的人啊。那在这里呢，就再讲到经文呢，这个第三节啊。就讲到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经文以义人来形容依靠耶和华神的人啊，又说明这样的义人呢，是神保守烦恼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义人怎么样产生。那我们知道义人啊，不是我们本来就是义，我们本来是什么啊？罪人哦，啊，没有大罪也有小罪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说小孩子有没有罪？有啊，他会发脾气啊，啊，他向我们发脾气啊，不是向我们哦，好像我们这样子的性情会发脾气。他好像我们这样子啊，会用小聪明啊啊为自己开脱啊，大家都会用啊，是不是啊啊。那我们的义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按照罗马书第四章里面的教导，就讲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上帝耶和华啊，他就蒙上帝啊称他为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一样，而且讲到那个亚伯拉罕那种的义啊，那种的信啊，是几十年在那边，虽然有软弱，还是软弱完马上就在抓紧啊上帝啊，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是哦。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就教导我们啊，算他为义，这个他就是亚伯拉罕。这句话呢，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怎么样得称义啊？我们就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真是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真是为我们代死，被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啊！我们啊是这样子啊得称义，依靠耶和华的人啊是称义，有称义生命的人。那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哦！啊，第二方面，在这大典里面，我们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恶杖的试炼。经文指出啊， 经文的意思主出来，神的子民啊，有时会乐在恶人的帐里面。不过我们必须认识，这个是一个变相的恩典，样子变了的恩典，好像打啊，好像在那边受苦，其实是另外一种的祝福，另外一种的恩典。如果不遇上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向别人证明我们爱神啊？上帝跟你保护好好，你爱我吗？爱啊！我常看到啊，卡森公公会跟那个小米，你爱我吗？小米爱。他没有落在那个帐里面的那种的爱呢，还是不太完全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爱神，我们信靠父神，又忠于信仰的子民啊，有时候啊，上帝给过我们一些的试炼啊，给一些锻炼我们，以知道呢，我们这个真爱，我们这个真信，我们这个真忠心能够表现出来啊，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这样子说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此，弟兄姐妹，依靠上帝的人一样有苦难，但是在依靠当中啊，你会经历上帝种种的恩典，你会看上帝给你奇妙的出路，给你看到啊奇妙的加力，奇妙的保护，还有感恩的地方哦。啊，这个作者感恩的地方，他讲到啊，这个恶人的帐啊是有时间的啊，在这些圣经里面啊，是讲到落在那个恶人的帐里面呢，是有时间的限制的，不会长久延续下去啊，因为上帝不准许这些的锻炼一直来，这些恶人一直欺负你啊，免得我们作恶啊。这个诗篇里面讲哦，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哦啊，上帝知道你的容忍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掉开一下了啊，这个是很好的。那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啊，请问约伯记几章啊？有谁读过约伯记啊？很多人就在那边笑，有读过，但是忘记几章，所以你们就用笑来告诉我了啊？怎么三十几啊？四十啊？还没翻到哦？啊，对了，四十二啊。那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啊，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呢？你会看到上帝允许啊，将约伯交在魔鬼的手中，已经很惨了，是不是？交了一次又一次啊，第二次啊，他说只有什么逃脱啊，只有牙皮头逃脱，其他都是烂的啊。那这个很大的痛苦，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最痛苦的还不是身体上面的，是内心受刺激受痛苦。有三个他所谓的好朋友啊，真的是好朋友啊，知道他出问题了，就老远赶过来，不讲一句话，坐在那边看着他在那边七天七夜，好不好朋友啊？好。但是 好朋友的刺激更难受啊。你看他一直在那边冤枉他，他一直在那边解释，他们不听啊，你知道他生气到要命啊，他生气到怎么样呢？他生气到，哎呀，我是真的是苦上加苦啊，我痛苦到情愿离世，不与这三个人为伍啊。哎，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做人的好朋友啊，我们不讲话比较好啊，去到那一边啊，去到那边，那他的面前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同情啊，他说什么我们听啊，我们啊记得上帝的话，就用上帝的话来安慰他，不要自以为是啊。我们很多时候做好朋友是自以为是哦，因为他的脑不是你的脑啊，他的了解，他的解读不像你的解读，所以常常就在这边冲突了啊。那我们就看到他是这样子，哇，弄到约伯啊，真的是非常痛苦。但是从约伯记的书末啊，我们就看到天父讲话了啊，他一讲话就加力给约伯，约伯得着力量，他就知道自己呢还是有罪啊，因为他是多讲了一些的话啊。然后呢，上帝又吩咐那三位自以为约伯的好朋友的啊，要为自己献上赎愆祭，不是赎罪祭了哈，赎愆祭跟赎罪祭，有没有读过五祭啊？啊，赎罪祭、赎愆祭啊，这个是属于同一类的哈，愆是小罪啊，不是大罪啊。然后呢，还要约伯为他们祷告才算了事啊。当父神的工作一出现，不但恶人的账不见了，更充满上帝的恩典。那弟兄姐妹，这篇诗篇真是很奇妙啊！好好的读，他是在那边感恩哦。好，我们来看另外一点了。我们来看倚靠耶和华的第四点。倚靠耶和华的人呢，啊，他应当是心里纯正直的，这个是第四节所讲的。他说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啊，这个是全篇的诗篇唯一祷告的话啊。其他四节是感恩，又是见证上帝对倚靠他的人怎么样的爱护啊，并为他的子民所行的工作。这节经文的重点呢，乃是讲到正直的人。那在此啊，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个人，他叫做雅各。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始祖。这个人你想到雅各的时候，你觉得他对他有什么的印象啊？
抓
啊，抓抓什么啊？他为什么要抓？哦，他是一个毁死那个诡计，一讲到雅各就想到他这个诡计的人啊，诡诈的人哦。不过雅各啊，有了比努伊勒的经历啊，从此呢就不再使诡诈了。原来要让自己要得着一个正直的心呐，必须要依靠神。诶，我们每个人都很像雅各的，是不是？哦，对啊，师母很正直哦。我们都是像雅各，没有一个人不会使诡诈的。那我们要得回这个正直的心啊，就需要倚靠神了。那在这个创世纪第32章第9到第12节啊，就讲到啊雅各秉行的改变的一段历史的记载。 那当时啊，耶和华上帝啊，主动去与他相遇，因为雅各带着妻儿女仆人羊一大群向着迦南地进发，他的心里面怕得要死啊，上帝就向他出现啊，所以他看到那个地方，哦哟，这个就是二军兵啊，你们去看那个32章哈、啊，二军兵啊，他就知道心里面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了啊，然后他就将啊，他很有计划，将那些人分批一批一批啊，就分批的啊，往前行，他自己留在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那天晚上呢，啊，对不起啊，你讲的太过了哈。那天晚上呢，就那在那个地方呢，在那个渡口那边呢，亚伯渡口那边啊，上帝，这个不是上帝的样子啊，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上帝哦，这个是哲学的图画而已哦，我没有办法就用这个来讲而已啊，就来跟他摔跤，没有输没有赢，但是上帝讲他赢，为什么？他抱住不放。如果人家要跟你摔跤的时候，你不要摔倒，就你跟他抱紧就了，熊抱，给他一个熊抱就可以了，摔你不下去了哦，啊。那最后到天亮啊，那个使者又走了，他抱紧紧不要放，他说你放我吧，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哇，最后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说好了啊，就这样子就过去，他就摸他的啊大腿窝一把啊，他在摔跤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剥了啊，因此雅各知道他自己有限，给摸一摸啊，他就变为啊一个啊拐脚的人，所以没有办法了啊，他知道只有依靠上帝了啊，从此就离开那个诡诈的行为，要完全做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啊。从另外很实，这给我们看到，真的是你要脱离你的诡诈，上帝会跟你摔跤，直到你顺服下来啊，你才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诡诈交给上帝。另外一方面呢、啊，我讲一个事实，心里正直的人啊，更加要晓得依靠主。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些人啊，是不会甚至不敢使诡诈啊。如果没有耶稣的同在，我们不敢使诡诈，不是一直吃亏咯？有上帝同你同在的时候，你不使诡诈也不会吃亏的，老实讲啊。那我讲一点点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了哈，1975年那个时候啊，我在柬埔寨的北边啊，因为我收到领事馆的信要我走了，我祷告也知道上帝给我话语说走了，那我就从北边向着泰国的南边那边走过去啊。要过关的时候啊，那个人不给我过，那官员不给我过，我说我是英国的 passport 英国子民，他说不给你过就不给你过，管你是什么，我告诉你，只有美国人跟新加坡人可以过，没有签证可以过，英国不可以。 那没有办法啦，那我就拿回我的 passport 回去咯，上帝要叫我走，我走就一定会能够走出去，不是从这边走而已，我就心里面这样子想。他就叫我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不要那么快走啊，你请我喝咖啡我就给你过去。不是一杯咖啡哦，啊，你们知道的意思哦，啊，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请你喝咖啡，我回去了。那上帝有没有给我吃亏啊？当然没有了，如果有，我还站在这边啊。啊，感谢主哦，几十年前就是这样子。那是心理正直的人更加要依靠主，他晓得怎么样将你从那些弯曲的地方救出来的，啊，真是很好。好，还有时间。第五，依靠耶和华的人，他是真做以色列的，啊，真做以色列人。那第五节，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啊，等等等，就下去啊，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接着的经文是以名字作为全书的结束，全首诗的结束，重点呢放在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原来以色列是雅各的新的名字，这个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啊？得胜的，得胜者的意思。他不再是从前的雅各，只晓得抓紧任何机会啊去得利益。你知道他常常因为自己的小聪明啊受了几十年的痛苦。自从那个比努伊勒的经历啊，他就得着了教导。他晓得抓紧主啊，既尊重主啊，又晓得尊重别人。这样子呢才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你不要以为你比那个人大你就得胜哦，你的声音大过他你就得胜哦，你是输了啊，你是输了啊。真正的得胜啊，他是怎么样的呢？你看看啊，真正的得胜啊是得胜自己可以从那个锁链那边脱落，这个才是得胜。雅各是从那个锁链脱落啊，他晓得去尊重人。现在我们人为什么不晓得去尊重人？就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枷锁。我觉得我很本事，我觉得他很不能够比我，那你不能够得胜啊。雅各知道他不会输他的哥哥，虽然他哥哥有400个人带着400个人来啊，雅各也不输他嘞。如果没有白脚的话，他全部都，我可能以扫人很可以说头脑比较正直比较笨啊，雅各比较弯曲啊。你看他分了一对一对一对这样子，他已经分好啊，有一个围攻的姿势来去面对他的哥哥。你想一下，如果他是不是遇到上帝给他摸了一把之后啊，他的自我脱落了啊，他才能够做以色列啊。弟兄姐妹啊，这个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咯。那我们再来读这个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个人，很多的人也是他自己的人啊。当我们晓得克服自己的时候，就是一个得胜者了，我们就自由了，好像会飞了啊。好了，讲完了。 啊，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个真正晓得依靠得胜的基督徒呢，就是晓得凡事依靠天父，牢牢地抓紧上帝自己跟上帝的应许。当一个属主的人啊，能够对准上帝的时候啊，自然他在地上生活就会去尊重别人啊，成为守法的地上的公民，因为他能节制自我，能得胜自己。在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来看看，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啊，这个是整篇诗的结束语。当一个人常常跟上帝站在一起啊，时常凡事倚靠主，当然在生命里面呢就充满了平静安稳啊，这个就是平安的意思了。正如主耶稣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读，读完我们就来感谢赞美上帝，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存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我们真是应当感谢上帝。那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啊，看看这五方面，讲到依靠耶和华的人，这五方面你有吗？你缺了少多少，你快快在祷告当中补上啊！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还没有信主的，快快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来被他的找你。亲爱的天父，弟兄姐妹的声音你已经听见，我们真是很恭敬地将到自己交托给你，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掺杂在罪人的群中，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在特别在这个时代生活不容易，就求你给我们看到你每天的烦恼，每天的给我们开出路，每天给我们看到你的手，你的荣耀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去。主啊，愿你自己造就我们。恭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们。请主席。